随着春节的结束，2023年在时间的刻度上摘掉了属于它最后的痕迹。从拔掉充电器走出家门的那一刻，到现在重新投入工作中，才发现原来新春的欢乐有三分是假期代偿，六分是亲友团聚，还有一分留给喧闹后的孤独。在经历了一周的工作复检后，疲惫和不适就像宿醉后的反胃一样汹涌而来。对于这类症状，老杨给出的诊断是假期戒断反应，且留下医嘱，白天放轻松，晚上别上钟，如若还不能缓解，多往银座六本木跑一跑，毕竟人间种种不过情欲二字。回看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短期内是很难再有小长假来缓解症状了，唯一有效且可行的大概就是靠着周末拼凑，寻找一个情理之中但意料之外的目的地，用一场短平快的周末旅行来短暂逃避工作与生活。那么这个地方放在哪里合适呢？以上便是最近几天和朋友们聊天时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在经历了数次居酒屋小折后，大家就短期旅行得到了一个统一的目的地。下面请大家扶好坐稳，咱们拉上小桌板，系好安全带，飞机起飞，前方降落，东亚大陆的交互窗口，日本三大都市圈之四，国民美食认证，官僚的修罗场，九州之都福冈，福冈。福冈是九州地方人口最多且最发达的县，作为在日本仅次于三大都市圈的存在，逐渐形成了以福冈为核心的北九州福冈都市圈，也是日本全境除三大都市圈以外唯一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千人的县。从地理上看，福冈三面环海，西临日本，东跳濑户，南距永明。这里说俩冷知识，距离福冈县最近的特大都市是韩国首尔，而非日本的城市，而福冈市距离上海市的距离到东京的距离相当，因此福冈县自古代开始就是东亚文化流入日本的窗口，现在也有众多前往韩国、中国地区的直通航线。也正是因为其独特的窗口位置，福冈在历史上一直走在日本社会的前列。比如这里是日本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弥生时代之后，福冈县内的遗迹数量大幅增加，出土了大量的土器、陶器，并发掘出了高品质的石斧。等到了古坟时代，皇族贵叟更是可着劲儿的在这一片深挖人家祖坟，其密度之高，张起灵看了得洒血，胡八一遇见了要点灯，但是木多了地就要少，地少了米就不够吃，因此古坟时期的福冈百姓一直都有着一种莫名的团结性，具体来说就是上访游行，造反抗命算是本地人的血祭献祭，史称百姓一魁，而这个天赋一直遗留到了今天。等到了飞鸟时代，贵族们放弃了对目的的执念，福冈人民得以有机会恢复生产，日子刚好了没两天，膨胀的齐明天皇父子站在了福冈的海边，突然开始好奇海的对面到底是什么。看过《进击的巨人》的朋友应该知道这种想法很危险，但考虑到剑山创还没来得及建党立卡，没人拦下的四万多日军浩浩荡荡地渡过了海峡，然后沉在了海对面的一个叫白江口的地方。白江口一战对天皇打击不小，考虑到自己瓜地三尺臭的精锐们已经沉在对岸了，要是那些大唐武士顺着网线砍过来可咋办？思来想去，天皇牙一咬，脚一跺，还是再苦一苦福冈百姓吧。于是在前线溃军还没到家的情况下，天皇就急着开始修筑大冶城等防御设施，刚吃了两天饱饭的老百姓一看地又没了，自然不答应，抄着镐头就出门造反。天皇一看心里暗骂，搅吧搅吧，你们就搅吧，搅得九州前线打仗没了攻势，吃了败仗，搅得西北大乱把日本亡了，老子无非陪你们一起玩命就是。但等到了前线战事消息传来，天皇定睛一看，原来不打了呀，成成成，这年头咱就讲究个以和为贵。于是在福冈地区设立驻子馆，作为接待外国使节的场所。至此福冈的百姓目送了一批又一批的遣唐使出海，然后看着他们带回各种各样新的东西，看久了老百姓们也逐渐燃起了对海对岸的向往，慢慢的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放下了锄头，踏上了海船，福冈就此成了日本和东亚大陆之间的贸易的主要据点。繁荣的贸易一直持续到蒙古崛起，随后便是那场世纪大风吹散了帝国梦。就是在这样兵荒马乱的环境下，福冈人民仍然勤勤奋奋地种大米搞外贸，对他们来说朝廷天皇那是什么玩意儿， 毕竟天下是他们的，日子才是自己的。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江户时代。等到老乌龟终结战国乱局后，福冈地区也迎来了著名的坑爹货黑田长政。多年没缴税的福冈百姓看着上门收税的黑田家臣们，友好地表达了滚蛋，以此爆发了祥保一揆、保利一揆等多次暴动。千言万语一句话，你们当官的打起来不见人，百姓日子好了你们来摘桃，滚蛋。就这样，福冈在如此钧瓷民安的社会氛围下走过了江户，跨过了近代，直到如今。目前历届政府面对福冈都是如履薄冰的态度，福冈百姓面对政府也是秉持着永不吃亏的宗旨。无论是征兵加税还是征地占田，只要有一点不满意，福冈人民轻则抗议游行，重则锄头造反。直到今天，日本公务员已经被东大精英们埋汰成流放之地，那按照这个标准，福冈公务员得算是发配宁古塔了。等到了战后，福冈县因军人复员而人口激增，多年闲置的工业得以再度发展，叠加特有的煤炭资源，福冈一度成为了九州地区的工业中心。但到了60年代后，随着能源革命使得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了主要能源，福冈面对产业更迭的冲击进行了痛苦的产业转型。熟悉历史的各位应当能揣测到当时发生了什么。总之那几年福冈的服务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老杨不止一次感叹，北国风光又大又白啊呸，又大又圆啊呸，反正北国风光就完了。作为九州的中心，日本的第五大城市，福冈有着不输东京和大阪的繁华，却多了一份生活气息。也难怪很多人把福冈比作杭州、成都之类的宜居城市，热闹之中自带惬意。下面列举一些我私人心水之处，但还是那句话，推荐充满主观，排名不分先后，是否喜欢因人而异，但是我很喜欢。还有，如果有人说这是恰饭，麻烦帮我联系这里列举景点的负责人，告诉他我老肖打钱50万。日本本州岛和九州岛之间的海峡名字很有个性，叫做关门海峡。但名为关门，但事实上这个海峡见证的反而是日本幕府后期的尊王攘夷，到明治维新学习西方这一开门时期的历史。1889年，门司港因煤炭贸易被指定为贸易港口，之后借助地利迅速发展，与横滨港、神户港并成为日本的三大港口。大型公司、跨国银行纷纷来这里开展业务，周边商业、饮食和花街也迅速聚集，一时间甚是繁荣。后来由于区域经济的没落，门司港早已不复当年的奢华，线下这里主打的是以历史人文景观为中心的观光产业。1995年，门司港被规划为旅游景区，其后对部分历史建筑进行了维修和复原。如今的港口旁西洋式历史建筑和仓库随处可见，周末拿上一张免费的集章地图，和亲友一边搜集印章，一边迎着海风走进建筑群里。百年岁月，人生长短，不过须臾。九大之森位于福冈县的小栗町，属于日本九州大学农业部的练习林，从福冈出发只需40分钟车程。整个森林面积超过了17公顷，目前种植了大约50种常绿阔叶树和约40种的落叶阔叶树，环绕着静谧的蒲天池，是森林疗法认证组织认证的地方。其中最火的就是水边之森，当阳光从云层透出照射在森林间，透过池水的明暗反射与不时的雾气飘散，就像动画或电影中才会出现的奇幻场景一般。天气特别好的时候，树木倒映在池镜上，少了分神秘感，多了分如画作般令人惊艳的美景感。看过宫崎骏动画里森林秘境的朋友，相信我，梦想照进现实就在今天。福冈塔高234米，论高度是日本的海滨之最。当初建造它有两个目的，一是福冈建市100周年，二是同年举办了亚太博览会。福冈塔塔身由800多片半反射镜覆盖，可以映出福冈的街景，被称之为镜帆。不论白天或夜晚，塔身都散发着光亮。在高116米和123米处各设了一个瞭望室，可瞭望福冈市景及波多湾。7、8月份的晚上，塔上的照明构成了天上的银河，到了12月份，塔身又呈现出了圣诞树的图景。作为城市天际线的标尺，福冈塔和天空树的性质玩法大致相同，但就老杨话说，福冈塔其实是另有玄机的。在3层的瞭望室内有个环绕360度的空中咖啡厅，高空咖啡加吊桥效应， 浪漫的因子溢出的直达天际。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个爱情罗盘，据说站在罗盘中央，面向喜欢的人所居住的方向祈祷，愿望可以送达给对方。我就亲眼看过老杨虔诚地站在罗盘中间，继而开始缓缓地绕罗盘一圈。果然，根本不爱，还得是你呀。福冈县有个小城叫八女市，因出产玉露茶而闻名。在日本的全国茶品评大赛上，八女玉露多次获得了玉露品类第一。如果对日本茶道感兴趣，不妨去八女市感受一下茶香氛围。在中央的大茶园展望台拍照打卡，自带文艺滤镜，适合带姑娘来游玩。茶园逛累后，可以尝一下当地的茶料理。这里的饮食所谓万物皆可加茶粉，茶味荞麦面、茶饭、茶粥、茶味天妇罗、茶味甜品，甚至是抹茶可乐。这个甚点，口味接近牙膏加甜味气泡水，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不想回忆了。如果还有时间，晚上可以考虑温泉酒店住一晚，感受一下当地特色的茶味怀石料理。当一个传统和服的茶几侍奉一旁，温茶煮酒，梦回江户。逛了一天，咱们最后来看看福冈的美食文化。作为日本著名的美食之都，如果有一定什么饮食特色的话，那么当然是福冈的乌台了。这里先科普一下乌台的概念。日本乌台其实就是日本的街边小吃的统称，在日本各大城市都会有这样的美食街，类似中国的小吃街大排档。其最开始是江户时代诞生的，那个年代乌台主要经营的项目是天妇罗、寿司、荞麦面等快餐，而且都是站着吃的，所以相当于那个时代的快餐店。而目前福冈的乌台占比日本总数的四分之一，占据着拥有日本乌台最多城市的头衔。而最热闹的就是天神和中州的乌台，摊主们大多都会以固定的地点形式经营。来到香气四溢的乌台，看着一字排开的美食，突然像是变成了汪洋中的一条船，让人失去了航行的方向。个人推荐的话，豚骨拉面、牛肉锅都很喜欢，但老杨的话则每次都会拉着姑娘去吃炒拉面。至于原因，用他的话说则是，高空咖啡是远方，街头拉面是生活，只懂浪漫那叫凯子，只会生活又太老实，男人不止一面。按我说，七匹狼没找他代言真是白瞎了。说到生活，福冈是一座让大城市中的人们艳羡的地方。英国的杂志 Monocle 发表了世界宜居城市排行，福冈位列全球第七，日本第一。这里有着京都、大阪都在羡慕的人口自然增长，地震海啸几乎不光顾，机场离市中心只需地铁两站，物价不高，东西好吃，面朝大海，背靠森林。因为自古就是海港城市，所以包容度也一直很高。目前中国人约有10000多，其次是韩国人、欧美人，就连便利店也出现不少印度小哥来收银。但随着人口的涌入，福冈的投资前景就一定会更好吗？日本人习惯把全国的主要区域划分为三大都市圈和地方四市。三大都市圈分别是以东京为首的首都圈、大阪为首的近畿圈、名古屋为首的中京圈，地方四市则是指广岛、札幌、仙台、福冈。从这习惯称呼中不难看出，福冈在日本经济中是有一席之地的。根据 World Economy 的统计数据显示，福冈的 GDP 约有637亿美元，是大阪的三分之一，在地方四市中排名第一，是日本的第六大经济城市。此外，它还是日本九州地区最大的城市。九州孤悬于日本本土以外，地理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福冈作为该地区的经济中心，对当地人口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数据显示，福冈近十年来人口持续保持正增长。在日本国土交通省的预测中，福冈人口增长拐点要延迟到2035年，其人口增长率全日本第一，甚至高于东京23区。在中文互联网上，有关于日本投资最热的地方无疑是东京和大阪，但近几年位于九州地区的福冈市也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最近的一个大新闻是，日本政府正商量着把福冈打造成金融中心，以分散东京一级集中的形态。风向之下映射市场，我们不妨来看看福冈市中心中央区和博多区近年来的房价走势。2023年的博多区与中央区的地价同比涨幅 12.37% 和 15.45%， 遥遥领先福冈其他行政区。这一成绩并不差，要知道即使是大红大紫的大阪，同样的市中心地带的中央区和北区，去年同比涨幅也不过 14.42% 和 15.32%。 而根据 Homes 的数据显示，博多区和中央区70平米的住宅公寓的均价分别为2219万 和2506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06万和120万。相对低廉的房价已然成为了福冈投资的最大优势，但谈到投资，我们就逃不开准入门槛和回报率。福冈相较于大阪、东京来说，相对较低的准入门槛给了众多投资者更好的入门机会，但是回报率才是实打实的利益。大家别忘了，对居民来说宜居是好事，但对投资者来说，一座城市太宜居反而是灾难。大家嚷嚷着要逃离的北上广宜居吗？不，因为这里生活成本高，竞争压力大，在这里盖了一辈子房，可能也没能属于你。变身罗气者不是养蚕人，从这点来看并不宜居，但这里适合投资。同理，一座宜居的城市，它的房产租赁市场一定是稳定的，而这对于房产投资来说可不是好事。尤其在日本的房地产市场，由于日本的租房政策相比房价租金水平更为市场化，因为租多少钱是由无数的房东和无数的租客反复博弈共同决定的。当一个市场的租金上升了，那么房价便有了上涨的空间。而作为日本最宜居的福冈，近六年的房屋租金仅增长了不到6%，这相较于东京和大阪的出租回报增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我看来，福冈终究是一座适合居住的安逸之城，如果作为投资参考，东京、大阪甚至横滨应该是更好的选项。还记得前几年在福冈出差时，看到路边的小酒馆的招牌上写着一期一会，日语中这句话源自于茶道，据说一直某一刻在茶道中体悟到的感觉这辈子都不会重现。问起招牌的意思时，老板则说，这里没有来往的人群无数，除去几位熟客外，大多数天南海北不期而会的到访。在缘分稀薄的如今，客户如果临走前能看到招牌上的字，能在偶尔想起这段酒桌时光，那才是不负相遇。果然后来几次路过福冈试图再去，但都因为行程匆忙未曾如愿，日子久了也坦然了。这就是福冈好也不好的地方，这里总有着这些充满点滴的地方，从到酒馆门口的黑板，到我手中温热的二两薄酒，再到福冈天空的港口云层，总散着一种一期一会的些许伤感。虽然书上说了天下无不散之宴席，但也请记住，书上还说了，人生何处不相逢呢？